请翻开啊，《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446页，第446页，《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446页。我们今天啊，继续来看啊这个经文啊。现在这个譬喻品啊，也慢慢快结束了啊。我们来看最后。啊，这一段啊，这一段颂，告舍利弗，汝诸人等皆是无子，我者是父。汝等累劫众苦所烧，我皆既拔，令出三界。我虽先说汝等灭度，但尽生死，而时不灭。今所应作为佛智慧。这一段。就是在讲每一个众生都是我的小孩啊，所以他说告舍利弗，汝等汝诸人等皆是无子啊，都是像我的小孩一样，我者是父啊，我是你们的父亲。汝等累劫众苦所烧，你们过去生啊，累劫累世为众苦所逼恼，我借记拔啊，我也都帮你们讲啊，讲这个佛法啊，来拔记这个啊这些众生，令出三界啊，令大家能够出三界轮回。我虽先说汝等灭度，但尽生死而时不灭啊。我虽然在过去生中跟大家讲的法啊，是灭度的法，就是恶圣的法，但尽生死啊，只是但那个只是尽生死轮回而已啊，只是让我们脱离三界轮回之苦啊，只是脱三界出三界的生死轮回，所以只是断这个分断生死，而时不灭啊，但事实上并没有啊，这个并不是要大家真的入涅槃，因为告诉大家净生死阿罗汉的这个涅槃只是暂时的啊，暂时的休息位啊，止息位啊，所以他还没有到宝所啊，所以而时不灭，但事实上你并没有灭啊，今所应做，现在你们还可以做的，所准备要做的唯佛智慧，唯有学习这个佛的智慧啊，所以这里又是跟大家讲过去生的权法啊，权宜之计跟大家讲恶圣之法啊，那今生现在我跟大家要谈到就是你们最后都可成佛这个啊最究竟的一圣啊，一圣之法要跟大家啊，把佛之本怀啊，要宣扬出来。所以过去生都只是慢慢带领大家所讲的、所走的。虽然你们都是涅槃、二圣涅槃之法，但是事实上不是真的入涅槃。所以但时非灭啊，而时不灭啊，但尽生死而时不灭。这个呢是这一段所讲的。啊，一个啊，又把前面啊，又再重新啊，再诠释一遍。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448页啊的经文啊。若有菩萨于是众中能一心听，诸佛十法，诸佛世尊，所以方便所化众生皆是菩萨啊，就是。若有菩萨，就是过去的三圣啊，过去三圣之弟子啊，声闻缘觉菩萨，在今天啊都是真实之菩萨啊，所以讲若有菩萨，于是众中人一心听，诸佛十法，诸佛世尊，就是能够都能一心听佛真实要讲的。这一佛圣 啊，诸佛世尊虽以方便，所以方便善巧讲三圣之法，但事实上无二亦无三，没有二圣也没三圣，都是一圣，唯有一圣法。所以所化众生皆是菩萨，啊，我们所化的所有众生啊都是菩萨。这个就是讲人一行一啊，就是都是成佛，走的路都是要成佛。那大家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啊，就是人一，走的路都是要往成佛之路，所以叫行一啊，行持都一样的，方向都一样的啊。那么大家的人也都是菩萨，所以以前的声闻，等于是声闻这两个字就没有了啊，这个名称就没有了啊，大家等于是都是以菩萨来称呼。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若人小智身着爱欲，现在是在解释哈，过去的权宜之计，为什么啊？他要讲这个权宜之计的二圣之法啊，这里在准备啊，在提这个，等于是细讲啊，细讲权宜之计之法。若人小智身着爱欲，为此等故说于苦地，众生欣喜得未曾有。佛说苦地真实无异。若有众生不知苦本，身着苦因，不能暂舍，为是等故方便说道：诸苦所因，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灭尽诸苦，名第三谛，为灭谛故。修行于道，离诸苦缚，明得解脱。世人于何而得解脱？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现在就是在讲为小智人讲的二圣法，因为不可能啊，小孩子一下子就要读大学了啊，他一定要从小学生开始做，在国中生，在高中生，然后在大学生。所以呢啊，为小学生就说小学的法啊，所以路人小智智慧还没开发啊，还没有启发，身着爱欲，为此等故所以苦地。这个呢就是指罗汉啊，声闻呢他就是从苦来入道啊。身着爱欲，为此等故所以苦地，身着在贪嗔痴里面而引起了许多的苦啊。那因为这样，所以呢我们说这世间都是苦，众生欣喜得未曾有。这时候众生就心很高兴，因为他们就是为苦所逼啊，众生就为苦所逼。这是指没有这个就是比较钝根的人，然后呢他又没有福报啊，他就受到各种苦所逼迫。这时候佛陀为他说苦即灭道，他马上能接受，他就马上找出一条能脱苦之路啊，就是四圣谛啊，苦即灭道。这个我们的欲望哈，慢慢一升起，这个接下来就是苦了啊，接下来就是苦了。所以一个贪心，一个念头，贪的念头起来的时候，后面跟的就是苦的感受就要出来了。所以以前古人呢，可能为了这个，现在很多人他在生活里面哈，很多人他对于我们的生活会去盘算啊，计划啊，那对于我们啊，我们的金钱的运用，还有生活的规划，人生的规划都会很精打细算。可是从来没有人为因果精打细算，真正让我们苦的就是因果啊！那怎么不在因果上精打细算？这才重要啊，这才重要。所以，但这个真懂的人哈，他反倒不是很精打细算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所有的资源、能力、物力啊， 有形无形的各种资源，他都尽量反倒反过来都能舍，能舍，因为只有舍，就是只有舍得来的福才是真的福啊。我们存在银行或是啊还没有到来，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资源，那个资源有的把它运转出来做善法，或是做顺解脱之法的所有的啊相关的这种啊运作啊，像啊普贤寺大院，普贤寺大院每一院都顺解脱道啊，都是顺解脱道啊。那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资源都往顺解脱道方面啊去结这个善缘啊，种这个善根，这才是得来就真的福啊，好，是真的福，而且是真的福又是真的慧，好，福慧双修啊。所以存在银行的钱呢，用要真的舍出去才是真的自己的。所以这个就是啊，众生他要知道苦的来源是什么。好，我们越贪这个乐哈，就会越苦。众生终于听到这个道理，因果的道理，所以众生欣喜，得而未曾有。佛说苦谛真实无异啊，这是真的啊，因为这个人没有一样不是苦啊，这是真实的。若有众生不知苦本，身着苦因不能暂舍啊，为此等故方便说道：诸苦所因，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灭尽诸苦名第三谛。这一段呢就在讲啊，众生呢他不知道苦的本，身着在苦的因里面，又不能暂舍啊，因为苦的根本就是我们这个贪啊，我们的贪，贪不到就会嗔啊，然后不懂得因果就是痴啊，这个就是贪嗔痴，这个就是我们苦之本，身着在苦因里面，没有办法暂时舍掉啊。为这样，为此等故啊，方便说道啊，就是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讲方便二圣三圣之法，让大家知道诸苦所因，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啊。就是这个苦的因，就是我们的贪，贪是根本。如果灭掉贪，这苦就没有依了，对不对啊？这苦就没有依了，何来一个苦呢？我们既然不会去贪，所以再大的境界现在我们前面，我们不会去贪就不会有苦啊，所以这个苦就无所依止，那苦就等于是灭了啊，贪没有了，苦就灭了。所以灭尽诸苦名第三谛，这个苦灭尽了啊，是第三谛啊。第三谛苦即灭道，这个灭是摆在第三个，所以四圣谛里面这个灭是第三谛啊，所以名第三谛。这个三谛不是空假中三观那个三谛啊，不是啊，当然这个是讲苦即灭道的第三个啊，就是灭谛，苦即灭道，灭谛为灭谛故，修行于道，离诸苦缚，明德而解脱啊。他就修行啊，苦集灭道，在这个道上方法上好好的修，他就离开这个苦的附着，就明德解脱，他就是得到真的解脱啊，不得到解脱啊，解脱三界轮回啊。世人于何而得解脱？但离虚妄名为解脱。说这样子的人，这样他为什么叫得到解脱呢？是因为他只是离开虚妄而已，名为解脱。从他只离开虚妄这件事情来谈，他是名为解脱。但是其实他未得一切解脱啊，他并没有得到一切解脱，他只是看到表面生灭的现象。他灭掉这个世间这个生灭之法啊，就是无常，他看到无常， 所以呢，他就知道一切都是无常。但是他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本来有的佛性，啊，这个佛性他还是二圣还是看不到，所以他淡离虚妄，啊，是能于何而得解脱？是因为他淡离虚妄，名为解脱。他只是离开了这个虚妄的这个，他知道这贪嗔痴都是虚妄的，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所以，啊。所以他这才成为，他证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脱三界轮回了嘛。啊，但是事实上他还没有得到一切解脱，所以这个一切解脱就指成佛了，啊，最究竟的解脱，他还是没有得到，啊，所以这个二圣圣人呢，前面我们之前就有做个比喻哈，这个二圣呢，他只看，如果说我们的心像大海一样的话，我们心起的烦恼就是海表面的波涛，海浪这个波涛海浪，那么二圣圣者他的证悟就是这个海表面这个波涛，看到这个波涛它就是生灭现象，看到波涛本身的生灭，可是还没有看到大海本身。所以你看大圣圣者的那个透彻跟二圣差别太大，如天差地别。好，二圣只看到海表面的这种虚妄现象，可是它的背面是整个大海，就是整个大海就比我们的佛性啊，我们的佛性啊，那么他还看不到，那这就是无明。所以这是无明还未破，哦，这个罗汉的无明还未破，他要称到法身大士，就是破一分无明才开始称法身大士。好，啊，在原教是初住位开始，对，初住位开始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呢，啊，大家要知道，啊，好，我们翻过来，好，我们看第451页，啊，佛说世人未识灭度，世人未得无上道故，啊，就是佛呢就讲说这样，他只这样子的修行人，只是并没有实在的真灭度，啊，世人未得无上道故，是因为二圣啊，这世人就二圣行者，他还没有得到无上道，就是成佛，还没有得到最究竟的解脱，好，啊，佛道，我亦不欲令得灭度，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安稳众生故现于世，就佛呢讲呢，说我呢，并不啊，希望大家只是到二圣的灭度而已啊，我为法王与法自在，我呢是诸，我是法之王，圣人中的圣人啊，与法是自在的，已经通达各种法，所以与法自在安稳众生故现于世，我为了安稳所有众生才啊，才啊，现在这人世间啊，好，我们这个呢是在谈，就是意思是说佛呢他不愿意让众生只是证这个二圣之法啊，因为他是法王，他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智慧，可以让众生直接证到跟他一样的果位，好，一样的透彻最无上之道啊，所以于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安稳众生故现于世，我就是为了大家成佛我才来人世间啊，这是他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的目的。好，我们看452页，这个历史上很多诵这个法华经的哈，啊，这个法华经大家一定还很难看得出来，觉得说，哎，因为很多人都跟我问同样问题，师父啊，他到底殊胜在哪里？还是不清楚他殊胜在哪里？因为从头到尾都在讲一佛圣，哎，对啊，都是佛，不就是要教我成佛吗？那我本来接触到的消息就是要我成佛啊。大家可能会想这样子，那，啊，怎么这里还在一直强调这个成佛啊？这个目标是这么殊胜。 可是哈，你们知道吗？这对恶圣行者可不一样哦。啊，对恶圣行者的心可不同哦，因为我们的种子还有大圣的种子哈，可是对恶圣可不同哦。我碰到好多居士哈，很多现在在座各位比较没这个现象，可是外面很多学恶圣的人，他会毁谤大圣的。哎，他真的会谤大圣，他觉得佛教阿含才是佛法啊，离开阿含就不是佛法，有很多他是这样子的认为啊，那这是很不好啊。所以当他们的心、他们的智慧、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的时候，这时候佛也觉得时机未到，他们也只能接受恶圣之法，你要他接受大圣很难的啊，是非常困难的啊。那等到时机因缘成熟，再让他觉得他可成佛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就是真的是不同。所以这个法华经是大格局，是所有佛法根本的大格局，是把等于是佛唱佛之本怀嘛，把佛本身的心中所有的格局都说透了，都讲透了，意思是这样啊，把格局讲透了。格局是最重要的，好啊，大家都只是这条路上每个人都走不同的路嘛。可是佛呢说，不管你们走什么路，最后都将成佛。可是，在走那个路的人，他不见得觉得自己可成佛，他也可能他觉得自己所走的啊，已经证了涅槃，他认为就这样子就好了，而且他还没有那希求心，也不见得很高。也不见得有这个心量去希求这个佛道啊，在我说在站在他们的角度啊，是这样啊。而且佛还谈到啊，在法华经里面还要谈到过去这个法华经里面分那个本门跟机门哈啊，本门的意思就是佛过去生中的所有的过去的因缘啊，感召到然后到现在他本身要讲法华经，今生讲法华经的这种因缘就称为机门，过去生的就称为本门。本啊，机就是痕迹哈，走过的那个痕迹啊，这个机门，机门就是视线的意思哈，就视线在这人世间，他的所有一切就称为机门。那么今生之前的所有一切就称本门。那么今生以前，所以这个佛在后面讲无量寿这个品的时候，这佛的寿命无量啊，这个品的时候就是讲佛的机门，过去生啊，他的所有的啊的啊，佛的等于是他的来龙去脉，佛怎么过去久远劫就已经成佛了，他只是一直在示现而已。所以《法华经》呢，它事实上就在讲佛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格局，还不是只是今生的格局而已哦，还是不是只是今生度化众生的格局？他还把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格局都讲透了，他连过去所教的所有的菩萨都在那时候都现起来，就地上不是涌出无量的菩萨吗？后面不是有谈到，好，地上涌出无量的菩萨，他连这些。佛度化的整个格局、整个状况，度众生的整个来龙去脉都讲透了啊，都讲透了。所以他的殊胜是在啊，在这个地方。这个过去他很，你们不要太觉得说，哎，诵法华经真的可以有这么殊胜吗？啊，在过去啊，诵法华经他的灵验是太多，光读诵哈，光读诵就可证果位，光读诵哦，光诵法华经而已就可证啊出果啊，须陀丸出果。他这个在梁武帝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例子，梁武帝哈那时候写这个梁皇宝忏，那叫宝智禅师，宝智禅师哈，宝智禅师呢有一天呢突然间跟大众讲，他说。在远方某某寺庙有一位须陀洹果哦，有一位出果须陀洹果啊，他入涅槃了。 那这个怒灭的怒灭就是灭度了，往生了，出果往生。好，那么大家就往他所指的那个远方那个方向哈，就摇尾礼拜哈。这是《高僧传》里面讲到这个故事。那么这个往生的这个人就是专门诵《法华经》，他叫自赞禅师啊、自赞法师，他就是专门诵《法华经》。啊，他一生只有诵法华经，没有其他法门了，他只有诵法华经。那么他往生的时候呢，那个宝智禅师呢在另外一方，在往生的当下，在很远的地方啊，就跟大众讲说他往生了，在刚刚往生啊。所以以前古人不用千里传音了，他马上念头都知道。那这时候呢，那个这个出家众他往生的时候啊，他手呢就躺下来嘛，人躺下来，手就指这样子，每一个手都只吃一个手，就是一个手指啊。书上是这么写哈、都只这样一个手指。往生的时候手不是握拳哈、他有伸出一指出来，好，两个手都伸出一指。那这伸出一指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内行的，就是很有经验的出家众，那时候他就解释哈，他说这个现象呢，就表示他是，如果说正恶果，他就是伸两指，他走的时候他会伸两个手指头，那么如果正出果呢，他会伸出一个手指头，正出果他会伸出一个手指头，所以表示这个人是正出果啊。那这个消息传到京城，宝智禅师的当时候那个那些当场听到宝智禅师讲这个话的人啊，就时间一对，就刚好就是那个时候啊，就这是意思是说，他们互相证明说宝智禅师讲的没有错，远方他是真的在那个时候往生，而且又是正出果啊，果位他专诵法华经啊，专诵法华经啊。这是唐高僧传啊里面提到的这个故事。那么宝智禅师那时候，梁武帝那时候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也是诵法华经。就是有，因为诵法华经常常，如果诵超过千遍以上哦，大致上常常有一个现象，就是往生的时候他这个舌头不会烂，舌头还保持着，舌头不烂。那么有一天呢啊，有一个人呢，他就挖到了，就是他在整地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地方，这个土的颜色不一样，跟周遭的颜色不一样，这个土颜色很特别。那么他就很好奇，就把那个土的周遭挖一挖寻找，突然看到有一张嘴，嘴唇很像嘴唇，然后里面还有舌头，嘴唇里面还有舌头，好好的，可是只有这个。他就赶快，这件事情就传扬开来了，然后传到京城梁武帝那里。他这个梁武帝呢也觉得很好奇，就问这个大众啊，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个有比较专门在法华这个法门的人呢，就跟梁武帝报告，他说这个呢一定是诵法华经诵满千遍以上，他才可能有这个灵验，就是感召六根不坏，这个舌啊，舌不坏啊，舌根不坏。那这梁武帝就觉得说，哦，是这样子吗？他就派这个诵法华经的这些出家众啊，就到那个现场，你们去看看哈、啊、看看有什么灵验啊，回来跟我报告。啊，这个梁武帝呢，他就很好奇。那么这些诵法华经的出家众呢，他就过去啊，这些师父呢就过去现场，到那个这个找到这个蛇好、啊，舌根没有烂的这个地方，就围绕的这个现场哈、啊，围绕这个找到这个舌根的那个地方，那个舌根也还在，就在那个现场诵法华经，就边诵这个舌根也在诵，这个舌根也在诵，也有那个做诵经样，在震动啊，诵那个诵经样，诵经的样子，所以当场的师父们就很恭敬啊。就升起那个欢喜心，啊，就回去也跟皇上啊讲这个，跟这个皇帝讲这个故事。 皇帝就交代，就交代啊、交代下来给他建塔啊，然后写这个碑铭啊，啊，刻这个石碑来纪念。在过去很多是舌根不坏的，这是非常多啊，非常多。在《法华经》里面，这方面是算那个灵验啊，灵验最多的了啊，舌根没有坏。好，我们继续看啊下面的经文。好，现在看下面，汝舍利佛，我此法印为欲利益世间，故说在所游方勿忘宣传。啊，说舍利佛啊，我这个一圣啊，一佛圣之法啊，一实相之印，是为了利益，为利益世间，所以才说的。啊，那在所游方勿忘宣传。那么你们呢，在四处游化的时候，不要啊，不要随意讲，要看人讲，不要随意讲这个《法华经》，要看人讲《法华经》。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他是会生毁谤之心的。以前我就有看过有一位，其实已经看了不少位了啊，好几位。像最近也看到一个居士啊，他要学南传之法，然后呢啊觉得很殊胜啊，非常之殊胜。其实学这个是没有关系哈，这很好，都是佛法。但是呢，他出现一个现象，因为那个他去学的那个地方会毁谤到《法华经》，那他呢他也跟着毁谤了啊，回来还劝人家都不要送《法华经》。啊，不是佛说的，哦，这下就麻烦了。哦，这个可是很可怕的罪业啊！你们知道这个罪业有多重吗？哦，这罪业是非常重的，后面也会讲到。过去这个，因为他们会认为哈，这个修禅坐的哈，尤其二圣的禅，四念处，很快就有一点觉受。很快哦，这是很快的哦，很快就会有觉受的。但是呢，他毕竟就是，所以这个是很吸引人的。所以要接受到大圣之法哈，那是很难，不容易。要能相信，哈，要能够扎扎实实的走，啊，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以前啊，有一次我这讲这个也没关系，好，还是跟大家报告。就是以前我在修这四念处的时候，南传啊，四念处，那时候我才出家刚第五年嘛，第五年第六年，那时候从汉传转到南传，啊，可能都是哪里有法就哪里去了，好奇宝宝，啊，好奇宝宝，所以哪里有灌顶哪里去，哪里有什么都哪里去，就是这样子去修哈。那个那时候呢，在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在房间里面哈，就慢慢看那个念头，念头的起伏啊，念头跑出来啊，就看着它跑出来，就看着它，啊，它是观身受心法嘛哈，啊，那这个我们这个念头起伏就看，起伏就看，啊，就慢慢的心就慢慢静下来看那个念头。看到某一个深度的时候，那个你会那个念头一点点冒出来，你就看到了，一点点冒你就看到。那有一天呢，我就在慢慢看那个念头，看，后来有一次那个念头稍微冒出那一点点，才冒出那就是才这个一点点的感觉，好像才准备冒出来就被看到的时候，那时候好像身心就突然间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全身起了一个那个变化很难形容，但是全身是处在一个好像放很大的光明，全身是金那个整个是，这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哈，讲放大光明是整个身心都是亮的啊，整个身心都是亮的，就这样就维持了好一段时间。后来等我清醒的时候，全身就很舒畅。后来我才就迷进去了， 整个人又一直迷进去。但是等到业障现前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你这些方法都用不到，最后救我的还是法华经救我，你所有的禅修都用不到，因为你已经有到某一个深度的时候，你就等于是你很多念佛什么，你跟你讲你听不进去的，因为前身很舒服嘛，那时候很舒畅，那你跟你讲什么法都听不进去的。所以我常常讲哦，当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时候，常常忘掉后面有很大的业障还在等着我们，会忘掉这件事情。好，来我们来继续看啊。若有闻者，随喜顶受，当知世人阿惟越智。